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他没有别的姓，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在迦南地享受的时候，他们会说这是神的恩典。另外，以至于他们在迦南打仗的时候，他们说神是我们的神。那这是摩西的目的，摩西目的，其实摩西并没有想得很远。我告诉各位，摩西并没有很伟大。如果从写作来看，他只有写给这些人看，他的想法是我只要带领这 一堆人就好了。他对人当然对的，他对神有点相信，你知道对神有点相信也不能相信到太远嘛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这个时代会发展成怎么样吗？你不会知道的，摩西也不会知道。所以摩西他虽然跟神很亲近，可他就只知道最多让他想一百年，他不能想更远了。你现在可以想一百年的事吗？你要设立一个公司，你说我要为一百年之后设立一个公司，你觉得呢？人家会说你不务实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五年你都搞不过，你要搞一百年。所以摩西没想这么远，可是虽然摩西是这样，第三，神却不是这样，神却不是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读经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研究历史事实跟作者目的，那么我们就把这本圣经当作一本和其他书没有两样的书。那这本圣经是个怎么样的书呢？这本圣经有第三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进到第三步，就是今天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个顺序哦，你不可以跳过一二直接到三，你不会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你将会曲解了作者的目的。他没有要说这件事情，他没有要说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到底当时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，到底今天可不可以吃猪呢？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圣经上都不可以的，那是污秽的东西啊，我们为什么今天吃起来了呢？那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。你要知道挪亚以前是不能吃动物的嘛，挪亚以前人都只有吃植物果实，是挪亚以后才吃动物的。所以今天说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不要回到挪亚以前呢？不要。那可不可以吃猪肉呢？又有问题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记到第三步，就是圣灵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，到底圣经的这段的经文对现在我这个人有什么重要性。这个不是作者能够明白的，但是这个虽然不是作者的目的，可是却是神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经这一本书是100%有一个作者写的，却也是100%是神的启示。这件事情听起来很难，一点都不难，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。不然耶稣基督也是神人二性嘛，对吗？是不是？那请问你，你我跟神能完全分开吗？也很难嘛。可是我就是我，神就是神，那神又怎么在我里面，我怎么在神里面呢？当摩西写完的时候，神说感这个摩西写完的时候，神拍拍他的肩膀，这是我想的啦，说你写得很好，因为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教你写的，而且你只想到50年，我想到5000年，这就是神做的。这个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对这本圣经深信不疑，它有历史性也有现在性，这就是对我们写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此我们要体会经文信息，写了没有？体会经文的信息。事实上2000年来，甚至3000多年来，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，作者的当时的年代不会有汽车、火车、飞机，更不会知道有电话、电脑跟手机。请问现在最不可或缺的身上所要带的东西是手机，以前是身份证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有手机就会有身份证，没有手机连身份证也没有了。有手机就会有钱，有钱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有手机能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吃完饭的时候，大家说走了走了走了，或到弟兄你们家里去吃饭，说啊走了走了，或者你要到我们家来走，我说走了哈，打走了再见，然后说哎，别忘了手机，钱搞丢了没关系，手机搞丢了很麻烦，你所有的 password 都在里面，你离了手机你很多东西都找不到，也进不去。所以摩西怎么会明白呢？因为那个年代的生活模式跟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，因此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，我们未必能够了解这段圣经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段圣经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除非有圣灵的带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按着这一个进路，先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作者有什么目的，然后就问说圣灵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。如果这样读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什么是出埃及记。不然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出埃及记的目的，我们研究以色列人出埃及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最后要问这卷书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。所以我们在还没有进到实质的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稍微了解几件事。第一，我们了解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稍微了解一下下。第一，在犹太人来看，它是一卷书，请你写下来，摩西五经是一卷书。因为在旧约一直到新约，在整个圣经的概念里面，从来没有把它翻成五卷书，都是认为是一卷书。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它是五卷书，你在圣经里面，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，它只有一卷书。因为摩西五经基本上是摩西把自己蒙神带领与神交往的过程写下来，它是一气呵成的，它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，它是流过去。虽然它可以分段，就好像我们读一个文章它可以分段一样，可是基本上它的概念是统筹起来。它的重点，第一，描述神跟摩西怎么来往；第二，神怎么样眷顾雅各一家的人；第三，神如何实现自己答应亚伯拉罕的应许；第四，神要如何与以色列人继续来往。这个是摩西五经的内容。当然为了写这一个主要的内容，他就把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把创造的历史稍微写下来，人类堕落的光景稍微写下来。那我们不先去讲这个内容，我把它一气把它全部讲起来。这一卷书摩西记载下来是为了他们进迦南用的，这跟他们进迦南用的，所以那个重点跟我们现在所要重点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问说七天到底是哪七天，是怎么样的七天，是24小时的一天，还是一段时间的一天，这都不是摩西的重点。摩西的重点在讲神创造天地。那这个部分因为创世纪不是我们要谈的哈，我不去谈那个内容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摩西五经它是一卷完整的书信，它本来是一卷书，有一致的目的。所以犹太人称摩西五经的时候，就叫做摩西的律法，或者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就律法书。对犹太人而言，律法书就是他们生活一切的准则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来到第二点，它就变成摩西五经啊，就变成包括我们今天在内这些属神的人经历神最重要的资料，它是个历史记录。可是人家可以这样经历神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经历神；他可以这样认识神，我们就可以这样认识神；他可以这样子遇见神，我们就可以这样遇见神。这是经历神的重要的资料。所以当摩西一死以后，耶和华神立刻去找约书亚，就跟他说，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所以耶和华神亲自向约书亚说，我现在告诉你重点是什么，重点就是你要靠这本，靠这一卷书，就是摩西五经。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这个一切律法就是摩西五经，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。到了约翰的时候，你知道约翰是最后一卷的嘛，约翰福音是最后一卷写的，或者说启示录。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你知道这句话再一次把律法的重要性提出来，因为他把律法跟恩典真理是相对起来，然后摩西跟耶稣基督是相对起来，他那个平行就让我们知道，原来有一个跟耶稣基督一样的，在那个时代就是摩西对耶稣基督，律法对恩典和真理， 甚至连主耶稣基督自己都这样说。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所以耶稣也称摩西五经叫做摩西的律法。你就知道在犹太人的整个的历史里面，摩西的律法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今天问犹太人说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是谁，他不会告诉你是希特勒，虽然他们杀了他600万，他也不会告诉你说是拯救他们的人，他会告诉你是摩西。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，这就是神用他把我们生命的需要全部写下来的那一位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我们没有看过摩西五经一词，我们只看到摩西的律法一词。所以摩西五经是成为今天我们往后，因为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讲到的时候我要分享出埃及记，所以我先把这段告诉你，就是出埃及记是写给你跟我的。摩西的本意没有这样，圣灵却在摩西的本意里面加入一个东西，是给我写的，给你写的。你听不听没关系，就少一块而已嘛。你知道少一块差很多的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你就得不着；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，你才得得着。昨天我从大陆飞飞机，坐飞机出来，那么住在我隔壁的有一个孩子跟他妈妈说，妈妈我也要吃，就是餐车推来的时候啊，他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吃，他不知道那个是可以吃的，他说我也要我也要，他叫他妈妈去弄一盒过来，他妈妈说他等一下会分过来的，因为他不知道买这种机票的时候里面就含着那个餐点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害怕吃不到。可是不是每一架飞机的餐点都可以吃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台湾也有廉价航空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会把推到你的面前，你也可以拿，拿了以后你要付钱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欧洲飞来飞去哈，一定要进去拿一瓶空罐子的水，到里面再装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进海关的时候嘛，进那个行李检查的时候，他是不准你带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进去之后，你要带个空瓶子进去，你到里面，到里面可以装水。这样子最好的机场叫做慕尼黑机场，你还可以装咖啡不要钱的，哎，全世界喝咖啡不要钱的机场叫做慕尼黑机场啊，不要钱的，不要钱，而且咖啡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所以呢，这个你要知道跟不知道差很远的，差很远的。有一次我到那个日内瓦去，然后就有人来接我，他接我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李长老，他说我没有开车来，我说哦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说你放心，很简单的，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就拉一个东西，拉个，他说你也拉一张我也拉一张，他说这就是今天可以用的票，日内瓦机场出去的公车是免费的，可是你要拉到那张票才有免费，你没有去拉那张票你就是要交钱，因为他不知道谁是从机场出来谁不是从机场出来的，所以你要说我从这里拿一张票，知道跟不知道差很远的。如果你不知道出埃及记是为你写的，你就读得很痛苦。如果你知道出埃及记是为你写的，你就会赚到，你就会赚到，因为这本来就是给我们的。那么出埃及记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记载三件事。第一，出埃及记在描述因神的大能，神的子民脱离了奴役的生活，请你写下来，脱离了奴役的生活。出埃及记1到18章在讲埃及人脱离了奴役的生活，它是历史，它是个历史的记载，摩西有他的目的。不过今天对我们说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奴役跟脱离奴役是这18章的重点。我请问你，关在监狱跟享有自由有多大的差别？不知道，因为没有被关过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我认识很多更生人，有一些人更生人，我跟他们有蛮多的来往，我有时候会问一下，你知道碰到更生人，你问他在里面的生活，他不太愿意讲，因为不堪回首，对吗？最近有一个人，他刚刚从一个状况跑出来，啊，出来是被放出来的，啊，不是在台湾，啊，我不能讲在哪一个国家，啊，他就提到说他是被刑求。刑求，那因为那个国家也是一个不准打不准刑罚的国家，可是呢他们又要把他供出来，让他招供出来， 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把他请到一个房间里面去，当然是把他隔绝了，把他请到了房间去。然后呢，他们就给他坐在一个椅子上面，是20公分、20公分、20公分的椅子。20公分、20公分、20公分的椅子，他就让你坐在那个椅子上面。你进去之后有三种可能性出来，第一个死了抬出来，第二个疯了放出来，第三个病到差不多已经死了，就只是送出去让他死在外面，三个可能性。他坐椅子怎么样？他不能打嘛，不能灌水嘛，不能身上有伤嘛，他让他坐在椅子上面。一般人坐不过20天，你不信你回家坐坐看，20公分、20公分、20公分，他一天坐17个小时，7个小时给他睡�觉，一天给他喝3杯水，给他吃一点东西。那你要坐着哦，你想讲话你就可以站起来讲，没有话讲就坐在椅子上坐着，你头一低下来他就把你扶起来，哎，头要扶好，头要这样放好，你头这样子歪过去，哎，要坐好，要坐好。一般人坐20天就死了，有东西吃哦，不是没东西吃哦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你上厕所怎么办？上厕所可以啊，你跟他说我要上厕所，他就带你去上厕所，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，也不会骂你，也不会打你，也不会怎么样，就坐回去，你上完了。他说问题是没有东西上嘛，他说通常坐在那边2天，坐着你那个姿势坐20公分、20公分、20公分的椅子，你2天之后你就不会小便了。他最后死，他出来的时候算是运气好的，他出来的时候肝腹水，然后肝一直浸在水里面，腹水里面，他就原来进去的时候跟我一样，他80公斤，他出来的时候剩下不到50、40几公斤，才20天。他以前我碰到他，他讲话就是这样子，哇，就很有气势。我就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他就这样走路，我就靠近他拍拍他，他动作都很慢这样子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动作很慢。他以前的时候哇，讲话高谈阔论，就这样子。被奴役跟想自由有多大的差别？我请问你，心里被捆绑和心灵自由有多大的差别？被嫉妒抓住过吗？被愤怒抓住过吗？被恨抓住过吗？被委屈抓住过吗？心灵的自由和心灵被捆绑差距有多大？出埃及记的前18章在记载为奴的以色列人如何脱离埃及的捆绑，他们在摩西其实是上帝大能的带领之下脱离埃及，这是历史的事件，这是摩西记载下来有他的目的。第三，圣灵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呢？第二大点，在出埃及记的19到24章是在讲因神的信实，神对他子民表达了写下来他的心意，他的心意。出埃及记19到24章记载了摩西上西乃山跟神相遇，以及神颁布十诫的内容，这个是个历史的事实。摩西把它记载下来有一个目的。那么什么叫做律法呢？其实律法我想来想去怎么样把律法下一个定义，后来我觉得这样想可能是蛮好的解释，就是律法是神心意的文字化，律法是神心意的文字化，就是神到底在想什么，神到底要我们怎么样，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在做什么呢？他是想让人认识他，想让人明白他的想法。因此我们与其说用神的律法来约束我们的行为，不如说因神的信实，神对他的子民表达了他的心意。因此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神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，你对我有什么想法，我愿意来做。第三，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在讲一件事情。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，有的人哈，出埃及记读到25章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因为出埃及本来就很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读到出埃及记25章，你还读得下去，你就是很了不起了。因为开始最后一大段是讲到神让他们建造会幕的记载，什么东西几公克啊？换成现在的话，什么东西几公斤？怎么做？然后怎么做把它拉出来？怎么做？然后房间怎么摆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段读来令人头痛的经文怎么解释呢？我今天做个概论性的说明，以后我们会逐步的去解释。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 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。当人犯罪没法跟神相会之后，因他的慈爱，他就在西乃山向摩西宣告他将要与人相会在会幕之中。你知道这是何等的保证？神跟他们说，你只要进来会幕，我在那里等你，这是一个保证。你知道保证人在会幕中一定会见到神，而不是一个限制，限制人只能在会幕中遇见神，这个不是个限制，这是一个保证。哎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进会幕总见到神，可是会幕神总在，神不在会幕中与人相见，听得懂吗？人在会幕中遇见神，可是神常常跑到外面去与人相会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那是个保证，说你只要进来，我一定在这里。可是他却没有说只在这里见到我，神在任何地方可以与我们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，你就觉得太伟大了。因为会幕之后就变成圣殿，圣殿之后就变成耶稣基督，对吗？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一定遇见神。可是神可以透过任何一种方式让我们遇见他。今天到最后就是圣灵，今天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会幕。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再跑了。当然圣地是要去一去是感受，但是不用跑太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。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会幕。神保证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今天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就与耶稣基督相会，与神相会。这对历代神子民的慈爱和恩典的表示就是会幕，一直到圣灵最后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完全明白，今天就在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不必跑太远。我们教会以前有个老弟兄，十几年前的事，他一定要来我们教会才能聚会。有一天我就他看了我，他就哭了，坐在这边，姓杨的老弟兄，他看了我就哭了。我说老李长老，我得罪了神。我说什么事啊？他说我上个礼拜没来聚会。我说没来聚会为什么得罪神啊？他说我要到圣殿来敬拜神。我说你在家里就可以。他说不行，礼拜天一定要来这里。后来过了几个礼拜，教会在这里播饼。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分好几堂，讲员是不一样的。我是第一堂的讲员，讲员讲完了，第一堂我讲完了，我就从这个饼里面拿两个饼，就去里面拿几个杯，然后我就带到他家里去，我给他按门铃，他吓一跳，他说李长老，今天礼拜天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我来看你啊，我来看你啊。他说做什么呢？我说因为你今天没来聚会，他以为我要去骂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对我得罪神了。我说没有，我说你误会了。我说我今天来你们家讲道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就到他们家，我一个人带唱诗，一个人从头包到尾，一个人唱诗，我就把四歌本带去嘛，把周报带去啊，发周报给他们，我自己做招待，然后自己做这个诗歌，然后自己分饼杯，然后分完饼杯给他们讲道，把那天讲到的事情从头到讲完，自己还带最后诗歌，还唱阿门祝福歌，还站起来为他们祝祷，就两个人，两老夫妻。就是八十几岁的时候，88岁的老弟兄，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住在巴德路那里。我就跟他说神就在这里，他感动得不得了。后来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我就在门口等弟兄姐妹下来，他下来了，因为他耳朵已经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所以呢他太太就跟他说李长老在这边等我们。他下来说李长老，他高兴地跑过来握着我说，好，李长老，我告诉你，我上个礼拜没来聚会。我就说啊，怎么样呢？他说神在我家里。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搞不清楚，所以你就享受不到这件事情。今天会幕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可是还有很多细节我们不明白的，就是帮助我们借着出埃及记我们能明白。最后结论，出埃及成为历代以色列见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事件。如果你读旧约，大部分的旧约圣经的经卷里面都会提到出埃及这三个字，因为出埃及变成他们的一个纪念神工作最主要的例证。所以无论是列王记下，无论是希伯来书，无论是撒母耳记上，都写到出埃及。出埃及是神给以色列人最明显的记号。最后，那么今天到底谁要出埃及呢？ 出埃及是一个事实，也是一个历史完成的事件，对当时的人实行了拯救。出埃及的引用对于犹太人而言，也表明了神的不离不弃。神多次向他们说，我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神。今天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谁是心灵被奴役的人呢？谁是想要明白神心意的人呢？谁是要与神同在的人呢？如果你是，就是出埃及记上帝协作的对象。愿我们在往后的一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借着出埃及记来反省我们的一生，过去的年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，因为今天你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前面所唱的诗歌，我们所向你发出来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有的时候昏昏沉沉的不知道你是谁，可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突然发觉，原来这道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的口里，就在我们的心里。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你得着满足。主啊，我求你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你可以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因为你就活在那里，可是我们却不明白。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借着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越发的认识你，明白你的心意，知道我们是被奴役的人，而且我们也需要感受到你的同在。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聚会，今天给我们一个还不错的身体，我们可以走出来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愿意来朝见你，和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相遇。主啊，我们也把带来的奉献奉献在你的面前，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耶和华的赏赐，你所给我们的，我们愿意向你证明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，好叫当我们奉献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以为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在你的身上。我们恭敬地仰望你，我们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在这里或我们在哪里，我们住在这里或我们住在国外，主啊，求你自己保守我们。我们现在要分散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